我们先念那么大法文丹呐、啊，我们一起念，来喝掌，把你的心专注在佛陀的德行上。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现在三皈依啊，七萨瓦那，我们一起念：布达萨拉那嘎扎尼。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Du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现在开始受八戒 Panati Pata Veratmani Sikkhapada Samadhiyami Adinnadana Veratmani Sikkhapada Samadhiyami AbrahmachariyaWerat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Musavada Werat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uramiraya Macca Pamadathana Werat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Vikala Bojana Weratmani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Nacca Gita Vadita Visukadasana Malaganda Vilepana Dharana Mandana Vibhusanathana Verat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Ucchasayana Mahasayana Verat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Idang meSilang maga palanya nasa pacayo otu sadu sadu sadu.
今天呢，高兴呢，大家能够来到法坛里呢，听闻佛法。今天呢，要跟大家开示的是朝向人天快乐之道。佛陀讲经45年，有三个目的。
最重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证到涅槃的快乐。第二个呢，还没有证到涅槃快乐之前呢，他希望呢众生呢都能够证到天界的快乐，或者第三个呢，不能够证到天界的快乐呢，就证到人间的快乐。所以呢，佛陀讲经呢，希望大家最终呢证到涅槃的快乐，不然呢就证到人天的快乐。那要证到涅槃的快乐呢？我们需要实际上的去修行，那么要修行呢，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呢，需要通过有资格的老师的指导呢，才能够慢慢的去修行，然后证到涅槃的快乐。那今天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呢，要叫你们去修行证到涅槃的快乐呢，好像是不太可能。既然不可能呢，那我们就去学习怎么去证到人天的快乐。那佛经呢？ 如果我们 summarize 把整个佛经呢总括来说呢，只有四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所以佛教的教义呢，只有这四句话罢了。为什么诸恶莫作？为什么要避开邪恶呢？为什么要积极的去行善呢？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自净其意是通过禅修来净化自己的心意，是诸佛教。所以为什么避恶跟行善是这么的重要呢？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要？之前呢，我们应该先了解业力。业力呢，巴利文叫做伽玛。伽玛业力呢，是指一切生口意的行为，一切生口意的行为。但是呢，在究竟角度来看呢，业呢是一切善或不善的意愿，就是说 volition， 善的 volition 和不善的 volition， 善和不善的意愿呢，在究竟的角度来讲呢，是业力，或者叫做业。所以说佛陀讲，诸比丘，我作为业的呢，即是意愿。因为由于意愿呢，因为由于 volition， 人们呢才会通过身口意而造业。所以呢，业是通过身口意而造出来的。那通过好的身口意造出来的业呢，叫做善业；通过不好的身口意造出来的业呢，叫做恶业。那身业呢，好的身业包括什么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好的口业呢，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跟不说谎。好的意愿呢，不贪图，不起嗔恨，跟拥有正见。这种就是好的身口意善业。那不好的身口意恶业呢，刚好跟这十个相反啊，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就是不好的身业。不好的口业呢，恶口、绮语、说谎跟妄语。不好的意愿呢，就是贪婪、嗔恨跟拥有邪见。那这个业呢，当我们造下善业跟恶业的时候呢，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呢，它会在我们的生命相续里面呢留下业力。那个业力呢，随着因缘，如果因缘和合的话，因缘成熟的话呢，这个业力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就像你把一个芒果树的种子丢在地上，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呢，碰到充足的雨水、充足的阳光跟肥沃的土地呢，这个芒果的种子呢就会发芽生长。同样的，业力呢，因缘我们所造下的一切善跟一切恶呢，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呢，它就会产生善的果报以及恶的果报。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呢，所有的善业跟恶业呢，都是在塑形心里面造下来的。我们有一门心路跟五门心路。五门心路呢，比如说眼门心路、耳门心路、鼻门心路、舌门心路跟身门心路。这些心路里面呢，有七个塑形心。这七个塑形心呢，它所造下来的业呢，可能是善或者是不善。但是因为五门心路的塑形心呢，比较没有力量，所以它不能够产生下一世的果报。但是一门心路呢，一门心路的心呢是非常有力量的。在一门心路里面有七个塑形心，所以善业跟恶业呢都是在这个七个塑形心里面造下来的。那心呢一升起就消失了，所以心很快的，在你一眨眼呢有千万亿个心已经生灭生灭的。所以当你在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呢，你听闻佛法五分钟，听闻五分钟，一眨眼有千万个亿心生灭。如果你听闻五分钟，有多少万个心意生灭。所以在这五分钟里呢，你造下了无数的善业。同样的，所以恶业呢也是一样，当你造恶业呢，一秒钟，一秒钟就千千万万个亿的心跑过去。当你造恶业的时候呢，比如说杀生业，你花五分钟来杀一只鸡，这五分钟里面呢已经累积了数不尽的恶业。然后呢，每一个塑形心，一共有七个塑形心嘛，第一个塑形心呢会产生现身受业，然后第七个塑形心呢会产生来生受业，那中间第二个跟第六个塑形心呢会产生无尽业，就是没有尽头的业。刚才讲到第一个塑形心呢可以产生今生受业，给你们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叫玛利嘎的，玛利嘎的他 是听 Kosala 的王妃，当她还没有成为这个皇后的时候呢，她是一个卖花女啊。卖花女有一天呢，她要去参加一个节日，她带着很多食物要去参加一个节日，在半路上呢，她碰到了佛陀。那个时候她也不知道她是佛陀，她只是知道哇，这位比丘非常的庄严，所以她非常的高兴，把她所带来的食物呢全部供养出去给佛陀。供养出去过后呢，他想起自己的布施，又非常的高兴。所以人一高兴呢，就特别漂亮哈。你快乐的时候呢，你颜色有光彩，就会特别漂亮。刚好那个时候呢 ，King Kosala 也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玛丽嘎呢，马上就喜欢上他了。然后他就问他有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呢，他就把他带回去皇宫，把他封为皇后。所以你看他当天坐下善业，善业呢马上产生他的善报，所以这种业呢叫做今生受业，这一世就产生果报了啊。这个业呢是第一个塑形心，由第一个塑形心创造出来的。如果这种业呢没有在这一世呢产生它的果报呢，它就会成为无效业的，没有效了。第一个塑形心呢是最弱的，因为它刚刚升起嘛，啊，东西一刚刚升起还是很弱的，所以它只能够产生这一世的果报。那第七个呢，最后一个能够产生未来世的果报。未来世的果报，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善事，我们下一世呢生在天界，这个就叫做来生受报，自身受业，就是产生下一世的果报。比如说阿迦丹萨杜，阿迦丹萨杜呢因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呢，他死亡的时候呢生在地狱道里面，所以这种业呢叫做自身受业。但是如果这种业呢没有产生在下一世呢，没有产生它的果报呢，它就成为无效业，没有效了。那中间第二个跟第六个，第二个塑形，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呢，这五个塑形心呢会产生无尽业。无尽业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造下的善业跟恶业呢，我们一定要还，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我们一定要还。如果它不会成为无效业，如果你还没有证到波涅盘，还没有进入波涅盘，像阿罗汉、像释迦牟尼佛进入波涅盘过后，因为进入波涅盘过后就没有再出生了嘛，就没有再没有名色了，没有出生的话呢，果报就不能够成熟。所以一旦呢，你还没有证到阿罗汉道果，没有进入波涅盘呢，所造下的业在第六个塑形心里面呢，它一定会产生它的果报。那一旦你还在轮回里面呢，它一定会产生它的果报，它永远也不会成为无效业啊，除非你已经证到了波涅盘，它才能够成为无效业。给你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罗萨嘎帝沙的比丘。罗萨嘎帝沙比丘呢，他一出生的时候呢，他一出生，他出生在一个渔村里面，他一出生的时候呢，整个渔村的渔民啊都捕不到一条鱼，你看他所带来的厄运呢、啊、是多么的严重。渔村的村长就很奇怪，为什么今天这么特别的呢？所有的渔民呢都捕不到鱼，所以他就很奇怪，一定是有哪一个人呢带来不幸的。所以他把整个渔村呢分成四个部分，然后啊四个部分的人呢朝向不同的方向去捕鱼，然后三个部分的渔民呢都捕到鱼。只有那个罗萨嘎帝沙出生的那个地方的那个部分呢，那些渔民呢都捕不到鱼，所以这个村长就知道啊，问题呢是来自这个地方，所以他再把这个地方呢分成更小的部分，然后呢只有那个罗萨嘎帝沙出生的地方呢捕不到鱼啊，那渔民呢捕不到鱼，所以最后呢村长呢才找到原因，原来是罗萨嘎帝沙带来了不幸。那因为他知道渔民呢捕不到鱼，所以村长呢没办法，要请他离开，啊，请他离开这个渔村。那这个他妈妈呢也没办法，只好带着他孩子，带着这个不幸的孩子呢离开了。离开过后呢，他们就去讨食物，当乞丐讨食物。如果他妈妈呢一个人去讨的时候呢，他妈妈可以讨到很多食物；当他带着他孩子去讨的时候呢，一样食物都讨不到。所以最后呢，他母亲也没办法。哇，你这个孩子啊真的是很不幸，我没有办法照顾你了，因为我照顾你我也自己也讨不到食物，所以呢我只好离开你了，你自己讨食为止吧。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孩子，自己走掉了。还好很幸运的，罗萨嘎帝沙呢碰到了舍利弗尊者， 舍利弗尊者呢看到这位小孩子呢这么可怜，把他带去寺院跟他剃度当小沙弥。那当他长大过后呢，他就当比丘了。那有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呢也会带他一同出去托钵。舍利弗尊者呢在佛陀时代是相当出名的，智慧第一的上首弟子，是佛陀的上首弟子，智慧第一的。尽管他是这么出名，还是上首弟子，只要他带着这个罗萨嘎地萨比丘去托钵呢，他一样食物都托不到，因为这个罗萨嘎比丘的业带来的恶业太重了，所以连舍利弗尊者也托不到食物吃。结果呢，舍利弗尊者也不敢带他出门了，那他自己更托不到食物。那你可能会奇怪，托不到食物他饿不会饿死吗？这是他的业来的，他一定要承受这样的业。那最后呢，那罗萨嘎地萨也知道自己的恶业，所以他很用功，他对这个人生呢充满了厌倦，他也很用功的修行。所以很幸运的呢，罗萨嘎地萨呢经过他啊艰苦奋斗的修行呢，他也证到阿罗汉。那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要进入波涅盘之前呢，那舍利弗尊者也很同情他，就出去托钵，因为他就要进入波涅盘了嘛，就出去为这个罗萨嘎地萨托钵。那托回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钵呢交给罗萨嘎地萨。那交给他的时候呢，他不敢把手放掉。如果舍利弗尊者把这个手放掉呢，这个钵呢传到罗萨嘎地萨的手中呢，所有的食物呢都会不见掉。所以呢，舍利弗尊者啊手握着钵，叫罗萨嘎地萨快点吃。所以这是唯一的一餐，罗萨嘎地萨能够很满足的吃完他的一餐，然后就进入波涅盘了。为什么罗萨嘎地萨会遭遇到这样的恶业，这样严重的恶报呢？因为有一次呢，他也是一位比丘，他是一间寺院的住持，做着一位有钱居士的供养。那有一天呢，来了一位阿罗汉比丘，阿罗汉比丘来到了他的寺院。那因为他是阿罗汉比丘呢，相貌就非常的庄严。那这个有钱的居士呢，看到这个阿罗汉比丘之后，看到他庄严的相貌之后呢，就起了很大的恭敬心，就请他住在他寺院，要供养这位阿罗汉比丘。那罗萨嘎地萨呢，当初因为他是住持嘛，他就想说，如果这个比丘呢跟我一起住下来呢，那这个有钱的居士呢就会很用心的去扶持他，他一定会忽略掉我的。所以他因此呢而升起了妒忌心，妒忌这个阿罗汉比丘，所以他要想办法不让这个阿罗汉比丘呢住在他的寺院里面。那一天呢，这个居士呢就请两位比丘，罗萨嘎地萨跟这个阿罗汉比丘，第二天呢来他家里做供养。然后他就吩咐这个住持比丘呢，说明天呢你要带这个 Vista 比丘呢来我的家供养，因为他刚刚到不熟悉路程。那住持就讲 OK 很好。那第二天早上呢，在寺院里面呢我们都会敲板或者敲钟的嘛，那这个住持比丘呢，他第二天早上4点钟的时候呢，他不是用木棍来敲板的，他用他的手指来敲那个钟，手指敲钟听得到吗？听不到，他当作一个意思，手指敲一下钟就算了。然后到了要受供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去请这位阿罗汉比丘，他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啊。去到那个居士的家，居士就问他，哎，另外一位比丘呢？然后他就说，哎，这位比丘啊很懒惰的，我早上敲钟他都没起来，他就 abuse 了这个阿罗汉比丘。那这个居士呢，哎，无所谓，没有关系，那么你就开始用餐吧。那当这位住持比丘用餐完过后呢，就拜托这位比丘呢带一些食物给这位新来的比丘。那这个住持比丘呢只好带着食物回去他的寺院了。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食物呢就越想越生气，妒忌心，因为妒忌心的升起，看到这个食物呢就越想越不甘愿。结果呢，因为妒忌心的关系呢，他把所有的食物呢全部倒掉，全部倒掉。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住在寺院的比丘呢，因为他是阿罗汉嘛，有神通的阿罗汉，他也有他心通嘛，他也知道这位住持比丘呢对我升起很大的妒忌心，如果我再继续住下去呢，这样他会造更大的恶业，所以呢我应该离开。所以他用神通呢从天上飞走了。那飞到一半的时候，刚好这个住持比丘看到他，他就知道自己做下了一件非常重大的过错。因为这样呢，所以他一直很后悔，一直非常后悔自己的过错。然后他往生的时候呢下地狱，因为他丢掉了人家供养阿罗汉比丘的食物，因为他妒忌心的关系呢，他下了地狱。 那像地狱呢，他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是做人的时候呢，他都没有食物可以吃。为什么？你们可能会问说，当我们造了一件恶业的时候，造了一件恶业，那么我们还果报是否是还一次还是还无数次？是一次还是还无数次？为什么呢？这样不公平的，我才丢阿罗汉的比丘一次罢了，那我一生一世没得吃就够了，为什么要还这么多事？还到知道我证到阿罗汉，我还要还这样的恶业，还要还这样的恶报，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塑形心，我们一眨眼呢，千千万万的千万亿的心已经生灭生灭了。所以当你升起妒忌心这么久，又倒掉人家的食物，你花多少时间呢？类似五分钟罢了，我们花五分钟，五分钟的妒忌心，然后倒掉食物，比如说五秒钟罢了，一秒钟里面千万亿的心生灭，五分钟有多少万亿的心生灭，数不尽的，数不尽。那每一个塑形心呢，第二个跟第六个塑形心呢，都会留下无尽业，无尽业。所以每一个塑形第二也会留下无尽业，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那在五分钟呢，千千万万亿的心呢已经跑过了，但恶业已经造下来了，所以它留下了业力。这些业力呢，当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所以为什么我们做错一件事呢，我们要还无数次，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心太快了，心呢，而且每一个塑形心的第二跟第六会产生它的业力，其实第一跟第七都会产生它的业力，只是第二跟第六呢会产生无尽业而已。那这个阿罗萨卡第三呢，每一世呢他出生做人的时候呢都没有食物吃，知道呢在佛陀时代呢，刚才讲的故事，他证到了阿罗汉呢也是没有食物吃，到呢最后一次呢要证波涅盘的时候呢，通过舍利弗尊者的帮忙呢，他才能够吃到适合的一餐。所以呢，业呢是非常的恐怖的，非常的可怖的。我们呢知道了所造下来的恶业呢，竟然会产生无数次的果报，那我们就要避开，尽量的避开这些恶业。我们要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呢不下十二道，所以我们就要避开，尽我们能力呢避开所有的恶业，然后呢尽我们的能力呢去造所有的善业。所有的善业一旦造下来呢，也是会留下无尽业，一旦造下来就会留下很多业力，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里面呢留下很多业力。这个业力呢，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它的善报了。所以每一个塑形心呢都会留下它的善报。那我们呢，如果拥有很多善业的话呢，我们就对未来，就对未来呢，我们就比较有信心呢，肯定呢会出生在人界或者是天界。那出生在人界跟天界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出生在人界跟天界呢，我们才有机会行布施，有机会持戒，有机会禅修，有机会听闻佛法，我们才最后呢，我们才有机会呢解脱整个轮回的痛苦。那如果你出生在第一道，你怎么去布施，怎么去持戒，怎么去禅修，你所受的痛苦啊是说不尽的，还有机会想到要去持戒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好，那出生在第一道呢，他的日子寿命也是很长，而出生在二鬼道呢，你也不能够持戒，也不能够禅修，也不能够听闻佛法，那你要解脱生命的痛苦，解脱轮回的痛苦，那是不可能的。那出生在四二道呢，要再从四二道里面转世，从四二道里面出来，再出生为人跟天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佛陀给了一个譬喻，佛陀讲，有一只瞎眼的乌龟，住在大海里的乌龟，一百年呢，才从海中呢伸出它的头，一百年才伸出一次。那在大海中呢，有一块木块，有一条木块，这个木块呢中间呢有一个洞。那这个木块呢在大海中漂浮，有时候被风吹浪打，所以它就会飘来飘去，不会固定的停留在一个地方。然后这只盲眼的乌龟呢，一百年才浮出海面一次，要它的头刚好伸进这个木块里面的洞，难不难啊？因为木块又在海上浮来浮去，那个乌龟又盲眼又看不到，所以要碰巧的把它的头啊伸进这个木块的洞啊，是非常非常的难的。那佛陀讲说，那从十二道出来的众生呢， 要在往生人道呢，比这个盲眼的乌龟呢，要把它的头呢伸进这个木块的洞呢还要难。所以呢，这一世呢，我们能够成为人呢，佛陀讲人生难得嘛，哈，人生难得尽已得。但是未来我们不肯定，未来我们不肯定会出生在那里。所以呢，为了确保呢，我们未来呢有一个很好的出生呢，我们就一定要避开所有的邪恶，然后积极的去行善，才能够朝向人天快乐之道，才能够走向人天快乐的出生。那在行善方面呢，有什么，有哪一些行善的方法呢，能够带领我们走向人天快乐之道呢？一般上我们都会讲十善，十种十善。哪十善呢？第一个呢，就是布施啊，就是你们今天哈、啊、带了很多食物来布施啊。布施呢，讲是非常 common 的、啊，非常普遍的人。但是呢，要你的布施呢，充分的得到利益呢，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解，怎么行怎样的布施呢，才能够充分的得到利益。布施呢，我们有分作二因的布施跟三因的布施，原因的因。三因呢，三种，我们有三种善因：不贪、不嗔、不痴。不痴就是智慧，没有痴就是有智慧。所以不贪、不嗔、不痴，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有的人他行布施有这三种善因，有这三种善因；有的人行布施呢，只有两种因，只有不贪跟不嗔。比如说他带食物来，他能够花钱买食物，把自己的钱花掉买食物来供养，是因为他有不执着于自己的钱财，所以叫做不贪。那他能够把食物供养出去呢，是因为他对这个受供养者呢有慈爱，有慈爱，所以不嗔，他没有嗔心。但是呢，他在供养的时候呢，他并不了解因缘果报，他不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只是知道说啊，布施是好的，布施应该做，但是布施能够带来什么果报他也不知道。所以这种人呢，他做这样的布施只有恶因，恶因布施。但是有些人呢，他做布施呢，他对自己的钱财没有贪，所以他才能够舍出来，然后他对那个受供养者呢有慈爱，然后他又了解因缘果报，他了解因果关系，他知道呢布施呢会带来很多善报，所以他带着这三个因呢来布施呢，他所造下的业呢就会产生三因的果报。如果他是通过这个布施的善业呢而出生在人界或者出生在天界的时候呢，他的出生世就会有三因，就会有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有智慧。所以这种人呢，他的出生世呢有三个善因的呢，他这一世的如果他来禅修呢，他就有机会证到禅了。如果他是修智慧禅呢，他也有机会证到涅槃。但是对那些布施只有行恶因布施的人呢，他如果因为布施的关系呢，他出生做人或者出生在天道，但是他在行善业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因，他的劫生世啊，下一世的劫生世的也只有两个因，无贪无嗔，缺乏了智慧。当一个人呢出生是缺乏了智慧的时候呢，他来禅修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证到禅了。他修智慧禅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够证到涅槃。所以作为一个人呢，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证到涅槃呢，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呢，你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三种因：无贪、无嗔、无痴，千万要记得因缘果报啊，要了解因果关系，这样你的布施呢才能够圆满。
无贪跟无嗔，所以他出生是呢，
然后布施呢有分作三种，一种是高等布施，一种是中等布施，一种是低等布施。什么叫高等布施呢？好像菩萨，菩萨供养布施他的钱财、他的财产，布施他的肢体、手脚，布施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的太太，甚至布施他的生命。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证到佛果，目的只是为了证到佛果呢？然后讲经说法，帮助众生解脱轮回的痛苦，这是他唯一的目的。所以这种布施呢叫做高等布施，为众生谋福利，为众生而牺牲，为众生为了拯救啊，为了帮忙众生的这种布施呢叫做高等的布施。 那中等的布施呢，然后我们布施过后呢，我们许愿呢，希望自己呢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这种布施呢叫做中等布施。那低等布施呢，低等布施说我布施一块我希望得到二十块啊，这种叫做低等的布施，有期待的，希望通过这个布施使我升官发财啊，财源广进，这种布施叫做低等的布施，看你们要行哪一种布施。另外一种分法呢，高等的布施呢，比如说你布施食物，布施某某东西，那种东西是很高尚的，高等的食物你自己都不吃，你把最高等的食物布施出去，这种叫做高等布施。那中等布施呢，你吃同样的食物你也布施的出去，也是你吃的食物同等的，这种叫做中等布施。那低等布施呢，你不要了的，哎呀这个我都不要了，我布施出去，然后这个我都不吃的啊，我布施出去，这种叫做低等布施。那高等布施产生高等的果报，中等布施呢产生中等的果报，低等布施呢产生低等的果报。所以从你们得到的果报，你们可以知道你们前世行哪一种布施。那另外一个呢，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在没有布施之前呢，一定要起欢喜心。在布施的时候，现在在供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起欢喜心。布施过后呢，想起你做的布施呢，也要升起欢喜心。这样的布施呢，才能够圆满，你的功德才圆满。那有的人呢，布施过后呢，回去都想起，哎呀，布施太多了，我应该布施少一点的，升起的后悔的心。这样一旦升起了后悔的心，他果报还来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想知道吗？古时代呢，有一个人呢，他叫他的佣人呢，看到毕支佛来的时候，他叫他佣人去布施给毕支佛。那毕支佛走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哎呀，布施给这毕支佛有什么用处？浪费了我的食物。他突然升起了这种后悔的心。结果呢，当果报成熟的时候呢，因为通过他的布施呢，他成为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又后悔自己所做的布施呢，所以他就算是很有钱，他都不会享受他的钱，不会享受他的财物，所以他穿破破烂烂的衣服。一个很有钱的人只会穿破破烂的衣服啊，那睡呢不是睡很好的睡地板。所以如果你后悔啊你所做过的布施呢，你就会尝受到这样的果报，因为布施会带来钱财嘛，但是你都不会享用这些钱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布施呢圆满呢，我们一定要没有布施之前呢升起欢喜心，在布施的时刻呢也要升起欢喜心，布施过后呢想起呢应该讲，哎呀我应该再多做一次，不是说哎呀我应该减半。所以呢你看一个念头的转换啊，一个念头的转换使到你的果报啊消失了这么多，划算吗？不划算，你都布施出去了，但是因为一个念头说哎呀后悔了，你所承受的果报就差得很远了。所以呢要了解布施要怎样行布施呢，才能够圆满我们自己的功德，这是非常重要的。布施的善业呢能够带我们朝向人天快乐之道。那第二个呢就是持戒啊、五戒八戒十戒等等。持戒呢能够让我们对众生产生慈悲的心，比如说不杀生戒啊，因为你慈悲与众生，所以你不要杀他，所以能够培育我们啊，慈悲的心。然后在持戒呢，我们也应该了解因果关系。我们持戒呢，要站在因果了解因果关系的立场上来持戒，这样我们持戒才能够圆满。啊，我们不杀生，那我们持戒，我们知道我们不杀生，我们就会怎样呢？不杀生所带来的善报是怎样？长命百寿。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杀生呢，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善报。会使到我们下一世呢往生天道或者人道，那我们在出生在人道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长命百寿。所以有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持戒呢，我们才会持得很高兴，不偷盗。如果你偷盗呢，下一世你的钱财也会被偷，然后你也是同情别人，不偷别人的东西，因为你偷别人的东西呢带给别人很大的痛苦。所以你了解因果关系过后呢，你能够持这个不偷盗戒持得很快乐，因为你知道你在为自己铺一条通往人道天道快乐的路，所以你就会持戒得很高兴，不会说哎呀进入佛教这么麻烦的，这个不可以杀，那个不可以偷，那个不可以抢，这个不可以讲天话，你不会觉得哎这个戒是一种限制，因为你了解因果关系，每一条戒呢都可以带你呢通向人天快乐之道。然后一个有持戒的人呢，他这一生呢也会没有什么畏惧，去到那里呢他都是 光明正大的，因为你不偷别人的东西，你不骗人，你不杀人，所以你去到那里都是光明正大的。所谓做贼心虚嘛，偷人家的东西啊，去到那里都还怕人家知道，讲骗话的人去到那里都怕人家拆破拆穿。所以呢，一个持戒的人呢，他心呢很光明很正大，所以他就活得比较快乐，然后他也不会面对呢政府的处罚等等，别人也不会攻击他批评他，因为他持戒清净啊，所以他免除了啊外在种种的困扰。所以呢，这个持戒呢，然后下一次呢，也因为这个持戒清净的关系呢，也能够带他朝向人天快乐，能够朝向人天快乐。接着下来呢，第三个呢是禅修，第三种善业呢是禅修。禅修分为两种，止禅跟观禅。止禅呢，比如说安般念、慈悲禅、三十二身分、卡西那等等呢，这些呢都是止禅，但目的呢是为了证到很强的定力，证到很强的定力呢，才转到毗婆舍那，这样的毗婆舍那呢，就会变成非常的有力。为什么呢？佛陀讲，有定者呢，有定的人呢，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什么真实法呢？就是五蕴真实法，啊，名色生生灭灭真实法。我们这个色身只有名色嘛，只有五蕴，五蕴只是生生灭灭，一生起就灭掉了。因为生灭无常，因为生灭不断呢，受生灭不断的压迫呢，所以它是苦的。因为无常，所以它是苦；因为无常苦，所以它是无我的。我们要怎么透彻？要怎么透彻这个无蕴的无常苦无我呢？我们一定要先修定力。比如说，现在我现在叫你观你色身，你这个名色的无常苦无我，你现在观一下，闭着眼睛观，你观得到吗？观得到你这个无因的无常苦无我吗？观不到。为什么呢？没有定力。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定力，所以我们不能够透视，不能够如实的知见无因的生灭。你不能够如实的透视，不能够如实的看到这个无因的生灭的话，你就不会对这个无因，不会对这个名色产生厌恶，因为你认为它是有恒的、快乐的、有一个我的，所以你不会对这个产生厌倦，你不会对这个五蕴呢产生厌倦呢，你就会一直还要轮回，因为你认为五蕴是快乐的嘛，是有常的，是有永恒的，是有一个我可以 control 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就要一直在轮回。一旦你看到了这个五蕴的无常苦无我，不受你控制，它的生灭呢是不受你控制的，那你就会开始厌倦了这个五蕴，那你就会积极的修行呢，希望呢解脱这个一直生灭的轮回。所以呢，当你的禅修呢也能够朝向这个人天快乐之道，当你还没有修到定禅的时候呢，啊，因为禅修的关系呢，你也可以朝向人天快乐之道。但如果你修到定呢，能够入定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当你往生的时候呢，如果还能够保有这个定呢，你就会胜在梵天，梵天界啊。在梵天界是只有心，这个以禅那为食，禅业为食，所以是很快乐的，不用跟丈夫吵架，不用跟太太吵架，不用打孩子骂孩子等等，都没有这些关系，没有性关系，没有结婚生孩子的，就是以禅业为食而已。好，第四个善业呢是服务。这个服务包括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来这边布施啊，帮忙切水果啊，帮忙准备食物，这些都是服务。来到寺院啊，打扫寺院的环境啊，这些都是服务。啊，去到福利机构啊，帮忙他们，帮忙一些残缺的人士啊等等，这些都是服务。那在以前呢，有一位叫做 Mega 的，有一位叫做 Mega 的居士呢，他在那个村镇里呢，他们会集合在一起讨论一些这个居民的福利等等。所以有一次呢，他很早就来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打扫清洁，他就坐在那边，站在那边要开始听他们讲了。但是后来来了一些人，就把他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他也不生气，又再把那个地方打理清洁，又再开始要听了，又被另外一个人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又在打理另外一个地方，打理过后他又站住要听了。结果呢，很多次都被人家推到，因为每个人都要清洁，站在清洁的地方，所以不要站在肮脏的地方，所以他被人呢推过很多次的。后来他就想说，既然呢人呢都喜欢站在清洁的地方，像我明天呢就拿锄头来把这个整个地方打理得清清洁洁啊，让大家站得舒舒服服。所以第二天早上呢，他就拿了锄头，拿了扫把， 来一个人呢打理整个场地。那当别人来看到他的时候呢，就问他，哎，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铺一条通往天界的道路。这么好啊，这样我也来参与。好啊，所以第二个人他就参与了。然后第三个人看到了，就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说，啊，我们在铺一条通往天道的道路。所以第三个人也参与了。结果呢，一共32个人参入打扫建道路，打扫道路跟建道路的这个service， 这个义务的工作。那因为他们这三个人呢，服务也是一种很大的善业嘛，所以因为他们建路、铺路、打扫这个路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呢，这样的一个善业呢，往生过后呢，他们33个人，包括那个首领跟32个 follower 随从他们的，这33个人呢都出生在天道，而这个首领呢就成为什么天宫，成为了第四天。我们天界你知道有六界嘛，第一界是四大金刚，第二界是33天。所以为什么叫33天呢？就是因为这33个人的关系，那个首领呢就叫做天空天宫第四天。所以你看，单单一个 service， 一个服务，建路铺路打扫这些路啊，给众生方便，都能够成为天宫啊，都能够成为第四天。所以不要小看任何的服务，任何的服务呢，你要做得开心，要了解因缘果报，要了解每一个服务呢，都能够带引你走上人天快乐之道。接着下来呢，第五个善业呢是尊敬长者，尊敬长者。这个长者呢，包括我们的父母、师长、长辈、亲戚以及出家众。尊敬长者呢，对长者呢升起恭敬心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善业，而且很简单嘛。好，你看到长子、父母亲，或者看到出家人，你就要恭敬合掌，恭敬合掌顶礼，心生欢喜，心生恭敬，你就造下了一件很大的善业。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病得很严重的年轻人呢，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业。当他要死的时候呢，他父亲呢把他抬到房子外面，抬到房子外面。那他就奄奄一息了，等死而已。那个时候呢，佛陀呢用他的智慧灌到他，我说，这个少年呢很可怜，我应该来帮助他。所以佛陀用他的神通呢就出现在这个少年的面前。这个少年呢一看到，他也不知道是佛陀，看到这位出家众这么庄严，所以他就升起了一种很恭敬的心。因为他已经病得要死了，他也不能够喝掌，但是他的意念升起了对这个出家众的恭敬的心，只是这种恭敬的心，这种意念罢了。他往生过后呢，他出生在天界。所以呢，尊敬长者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出生在天道，然后享受天道的快乐。那第六个善业呢是回向功德。回向功德，当我们的亲戚往生的时候呢，在佛教国家呢，我们都会去寺院供养袈裟、供养食物、供养出家中的必需品，然后呢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我们已故的亲戚。那在这里呢要跟你们讲解一下，我们回向给已故的亲戚呢，如果我们的亲戚呢是出生在恶鬼道，然后还有分很多种恶鬼，只有那种依靠别人回向功德而生存的恶鬼呢，这一类的恶鬼呢才能够收到我们的功德，其他的恶鬼是收不到我们的功德的。那我们的亲戚也未必出生在恶鬼道嘛，对不对？我们的亲戚可能出生在天道，或者是出生在地狱道，或者出生在人道、动物界等等啊。如果他不是出生在恶鬼道，他没有办法收到这个功德。那没有办法收到功德，是谁收到这个功德？回向功德嘛，是谁收到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很多众生呢都曾经是我们的亲戚，不是这一世的亲戚才是我们的亲戚，很多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亲戚，我们以前很多世的亲戚可能现在还在恶鬼道。所以当我们回向功德给现在已故的亲戚，而现在已故的亲戚呢不是生在恶鬼道的话，我们过去的亲戚也可以收到，我们过去是不是这一世的，很多世的亲戚呢也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向功德。 那回向功德，他们收到这个功德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是没有衣服穿的呢，他们就会有衣服穿了；如果他们没有食物吃的呢，他们就会有食物吃的。所以我们也就帮了他们。那有的恶鬼呢，刚好在这个时刻呢，他可以解脱恶鬼道了。再通过我们回向功德给他呢，他就刚好他可以喊杀戮杀戮，恶鬼也可以喊杀戮杀戮。如果他也欢喜，我们回向功德给他，并能够喊杀戮杀戮杀戮的话呢，他也可以同时呢解脱了恶鬼道，而往生另外一道了啊。所以我们也真正的帮助到了他们了。那你们可能会问，我们回向功德，我们做布施，我们得到很多功德，现在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别人，那我们的功德不是损失了吗？会不会损失？为什么不会损失呢？为什么不会损失？你会回向给人了吗？因为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业。什么是业？业是善跟不善的意念，一个意念罢了。所以当你的心呢一升起，哎呀，我今天得到很多功德，我要回向给一切众生，这个是善念还是恶念啊？单单起这个善念呢，你已经累积了很多功德，所以你回向功德给别人的时候，你的功德不会损失，反而会增加。好像你现在有一盏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你有一盏灯，你把这盏灯呢点燃别人的蜡烛，那房间的亮度会增加还是会减少？会增加。同样的，回向功德呢，就等于你用你的身呢点亮别人的蜡烛，所以那个光亮呢会更多更大，不会减少。所以回向功德呢，也是一个通往人天快乐之道路。接着下来呢，是随喜别人的功德。随喜别人的功德，这个是非常容易做的。只要你看到别人做善事，你就很欢喜的喊杀戮杀戮杀戮，你就免费得到一个功德，这么容易又不用出钱，你就免费的得到一个功德了。这个叫随喜他人的功德，非常容易做。但是呢，虽然说非常容易做呢，因为人都是有私心嘛，有自私的心，或者有妒忌的心，看到别人做的这么盛大，自己都没有能力做，不能够起欢喜心，反而起妒忌心。就像刚才那个罗萨嘎迪萨，他的居士呢要邀请另外比丘一起来共生，他应该起欢喜心的，他应该喊杀戮杀戮杀戮，但是他没有喊杀戮杀戮杀戮，反而起妒忌心，结果因为这样呢而下地狱道。所以说人呢虽然说很容易做啊，看到人家做善事呢就喊杀戮，很容易做，但是真正发自内心喊杀戮的没有几个，因为妒忌心的关系啊，因为烦恼的关系。接着下来第八个善业呢，是听闻佛法。像你们今天呢能够抽空呢来听闻佛法，你们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善业啊。刚才已经讲到了，一秒钟里面千万亿个心呢生灭，一秒钟里面呢千万个塑形心呢升起而灭亡，每一个塑形心呢都会留下它的业力。那你们现在听经已经大概听了一个小时，你们有没有心生欢喜啊？所以你们听经的时候心生欢喜，一个小时一秒钟里面千万亿个心善心升起，那你们听经带着欢喜的心听经一个小时，有多少万个，你们已经累积了多少万个善业，数不尽的善业。所以恭喜你们呢，杀戮杀戮杀戮。所以呢听经呢也是很重要啊，听经呢我们造了很多善业，而且不但如此，听经我们智慧增长，那个很重要的。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布施，要怎么行布施呢才能够得到圆满的功德？如果你没有听经，你根本不知道啊，你为布施把东西拿出去就算了，但是这样的布施不圆满。今天呢因为通过听经的关系呢，你才知道哦要怎么做圆满的布施。所以听经是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所得到的功德呢圆满，也让我们知识增长。所以听经呢也是能够朝向人天快乐之道的。接着下来呢，另外一个呢，听经过后呢，你把所听到的啊，今天所听到的回去呢跟你朋友跟你家人跟你孩子讲解，这个就是说法，说法这个也是很大的善业。所以讲一切布施法施最胜，在所有的布施中呢，布施以佛法是最胜的，是最殊胜的。所以今天呢身为一个出家人呢，我只能够以法施来报答你们对出家人的扶持。而佛陀称赞这样的布施， 一切法，一切布施中法是最胜。所以呢，说法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善业。那说法呢，不只是限制出家人，在家人也是可以说法。就说今天你学到的，你们在听闻今天开示所学到的佛法呢，你都可以回去跟你家人讲，跟你孩子讲，跟你父母亲讲，跟你朋友讲，那你呢也累积了很多的善业。那这些善业呢都能够资助你，带领你出生在人道跟天道。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是正直己见，巩固自己的正见。在所有的正见里面呢，最重要的正见是什么呢？就是因果正见，一定要相信因果关系。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最基本的要学习要掌握的呢，就是要相信因果关系。每一个善业呢都会带来善报，每一个恶业呢都会带来恶报，不是不报，而时辰未到，因缘成熟它才会产生果报，因缘没有成熟它潜伏着。就像刚才我讲的一个种子呢，芒果树的种子，你丢在地上它不会马上发芽的，不会马上发芽，不会马上长出树来，因为它的因缘还没有成熟。一旦它遇到阳光，遇到水分，土地又肥沃的话，它就慢慢的开始发芽开花结果了。所以因缘因果也是这样的，所有的业呢，如果它是无尽业的话啊，由第二个跟第六个树行心所造下来的呢，都会产生它的果报。直到证入涅槃，般涅槃过后呢，我们所造的恶业跟善业呢，就是成为了无效业，不再产生果报了，因为已经没有畜生了嘛，没有畜生果报怎么成熟，不能够再成熟了。所以我们应该巩固自己对因果关系的正见。如果说我们巩固了自己对因果关系的正见呢，我们布施，我们所做的布施就会非常的圆满，我们持戒也会非常的圆满，我们就会很害怕造恶业，然后我们会很积极的去做善业，因为我们很深切的相信因果关系，就是正直己见，巩固自己的正见。所以这十种善业呢，都是能够带领我们朝向人天快乐的道路。另外十种善业呢，就是身口意的十种善业。身方面呢，就是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呢，就是不绮语、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刚才好像应该没有讲到不两舌。然后意呢，不贪婪、不嗔恚，以及没有不持邪见。所以刚才讲的十种善业，再加上这十种善业呢，一共二十种善业。如果你在你的一生中呢，能够很积极的去累积这二十种善业的话呢，你未来的处世肯定是幸福的，你未来肯定会出生在人道或者在天道。然后由这二十种善业支持着你，当你出生在天道或者人道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遇到善知识，你会出生在佛法兴盛的时代，你会很容易的遇到善知识，很善知识呢就很容易的跟你讲经说法，你也会很容易的明白。然后通过善知识的指导呢，你继续禅修的话呢，你肯定呢最终呢会解脱轮回的痛苦，会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最后呢证到了永恒涅槃的快乐。所以说呢，今天呢很高兴呢能跟大家开解怎么朝向人天快乐之道，最后呢通过生在人天快乐的机缘呢，我们有机会遇到善知识，过后呢继续修行呢，然后最终呢能够证到涅槃的快乐，而解脱所有轮回的痛苦。希望呢大家呢能够精进的去行善，行这二十种善，然后呢也避开所有的邪恶，因为佛陀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愿大家啊积极的去行善。萨度萨度萨度。所以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边结束。好，我们大家来回向功德，愿以此闻法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已故的家长、亲戚、朋友、一切天神、
一切恶鬼以及一切地狱的众生，愿他们欢喜此听经的功德，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的痛苦。萨鲁萨鲁萨鲁。回向功德呢，本身也是一种功德，你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人呢，你自己也增长功德，因为回向功德是十善之一嘛。最后的目标呢，什么善事都好，我们的心呢要朝向解脱，解脱生老病死，解脱轮回的种种痛苦。以当咪本人阿萨瓦卡亚瓦汉何度，以当咪西朗尼巴那萨巴恰尤何度，以当咪本人萨巴萨达南地马萨度萨度萨度。好，
地瓦达那西里萨尼强乌达帕恰伊诺Chattaro Dhamma Vadanti Ayuvanno Sukhang Balang Ayuvarogya Sampati Saga Sampati Nevacha Atho Dibana Sampati Ininate Sanityatu